非常美好的祭拜啊。我在想，都没什么说的，好像整个进入神的一个荣耀的同在的里面啊。我在想这个经文，我是越领受越紧张，不知道要说什么，只有牧者能明白，可能我很难明白。我只是有一点，就是说对这个文士呢，有一点，就是说有几个文士心里说，这个人说健忘的话，我就在等候，我说神呐、啊，你要借着这个经文对我讲什么呢？你想要表达什么呢？我自己在这里在神的面前等候啊。我相信每个人可能等候的答案都不一样啊。那我的可能答案跟人家也不一定一样，就是我自己的感受。我在想这个文士的话呢，他心里面肯定是有想法的，他在说出这些话来啊。那我就想对我个人有没有什么光照啊？后来我就跟我丈夫聊，我就说这文士，他说文士你应该还好。后来我在想也不一定啊，因为文士的话，我想在圣经里面表达这些人肯定是知道很多的啊，肯定是明白。我想是就是在旧约里面这些不管是祭司也好啊，他们都是很熟悉这些犹太律法的人啊，很熟悉的啊，也是。但是我觉得在旧约里面的话呢，对我个人观点是，旧约的话，神颁布了十诫，他这个十诫的话，其实不是要定我们的罪，是要叫我们知罪啊。那么这个文士的话，我想他可能还是懂得很多的，但他也不太清楚，他这是不是也掉到一个这个光景里面了？我常常觉得我自己是觉得好像我是没有什么啊。但是我发现这个骄傲可是不小的啊，不要觉得好像自己认为是没什么，就是没什么有时候也能骄傲。那个刚才陈辉牧师分享，他说因为我们没有，所以我们来仰望主。还有一点啊，就是主要做的，我感觉我好像什么都没有，然后我还可以说的。所以我就在想说，神啊，你要给我一个特别的光照啊。因为什么呢？因为耶稣他是参透万事的啊，他知道人心是在想什么的啊。他不知道，就是文士，我相信他也可能心里是不是也有自意啊，骄傲自意，他就估计他自己也认定一些什么东西啊，因为他肯定是有，他才会认定啊。那么我相信耶稣他是知道人心的啊，他是知道人心。我相信这个文士他也知道，他在这里不管是说什么，他自己可能也掉在这个环境里面。那我们自己的话呢，我自己我在想，你不管说什么有什么，我觉得这个罪啊，就是在我在想，就是说都是有一些普遍性的东西在里面啊，就不用就是说好像我是站在外面的啊，我在说别人这个罪，其实你要知道这个罪是跟你是有份的啊。所以很多的时候要求神来怜悯，所以神他自己说，或说是你的罪受了，或者你起来哪一样容易呢？其实我在想神，我自己的感受就是说，我认识神，就他有权柄，我们可能在每个人的身上可能这个还没有那么难啊。要是说起来行走，这个不管有权柄还可以行神迹的耶稣，在这个神迹方面，我觉得我个人来讲真的要很更多的要求神给这样的恩典，是真实的认识他的权柄，然后才能带出来啊，才能带出他的一个结果来，是一个神迹啊。我可能两分钟都不用分享了，主要听牧师讲啊，我不知道这个，我把时间给牧师。
昨天晚上啊，12:30啊，才看到这个经文，然后我们就要睡觉了，然后今天早上呢，早就赶到重生堂啊，所以呢就没有时间预备，所以呢我看到这个经文呢，就是说比较仪式比较有挑战，仪式比较有挑战，所以呢就是我晚上在睡觉呢，就在床上在想这个经文啊，所以呢神就慢慢的这个开启。啊，神要提醒我呢，就是说上周为什么没有经文？因为神让我们来回应这个召报和西安的父老团队的这个特会。那么呢，这一周的这个经文，神的心意在什么地方？啊，神说，神就感动我说，要回应受难节。 要回应神的儿子受难啊，所以呢这个啊这个啊我心里就啊啊神是这个目的，所以呢就是我的心里面就有一点苦了，因为呢我们啊要解这个经文呢，就是说一般是有两个需要你，这是我解释啊，我不是把结果告诉你，我是把过程告诉你。这个第一呢，你是要有一个焦点，就是你要知道神在对你讲什么，你要知道那个 point 啊。所以呢，你如果不知道那个 point， 那你就海阔天空，那你就很难把握。啊，所以呢，我相信神是给了我这个 point， 就是说要回应受难者。啊，所以呢，这个然后呢，这个方法呢，就是你的训练，就是你平时的训练。啊，这里涉及到三个解经的方法。第一呢，字面解经，你非常需要了解这个经字面是什么意思。啊，第二呢，寓意解经，这个是经文它有什么比喻。有什么象征啊，文学的手法啊，就是说它会超过这个字面的意思的啊。第二第三呢，就是预表啊，预表呢就是涉及到它的这个神学启示啊，这个基要真理，就是我们通常所讲的教义啊，基要真理啊，就是这个预表的这个层面。所以我们的信仰呢，它其实都是用预表的方法，啊，就是都是讲到，你看看我们理解所有的救恩都是回到以色列啊，他们的历史啊，回到这个出埃及，回到逾越节，回到复活节啊，你看这都是预表，你不通过预表啊，献祭呀，出埃及呀，逾越节的羔羊啊，这你不回到这些这个历史啊，它的预表的话呢，你很难了解它的这个意思。所以呢，这个就是方法啊。这是我告诉大家呢，就是说，神就是带领我呢，我就慢慢开窍了，然后就睡着了。不然的话，一夜就很难睡着。所以呢，神就神给我一个题目：双重的替代，双重的替代，啊。我说哎呦，要是神找给我这个经文，我在这个分享，在这个受难节分享之后，我就不需要再去费脑筋了，我就用这个经文了。但是这个是神在后面再给我们的经文，双重的替代，十字架的意义，双重的替代啊。所以呢，这个我们首先来看这个创世纪五章三节啊，我们读一下。这个亚当活到130岁，生了一个儿子，形象样式和自己相似，就给他起名叫赛特。啊，这个圣经里面呢，他这个赛特呢，啊，他这个字呢，啊是有这个意思的。啊，他的意思是什么呢？就是在这个第四章的结尾，啊，第四章结尾，你看那里就讲到。25节，亚当又与妻子同房，他就生了一个儿子，起名叫赛特。意思说，神另给我立了一个儿子代替亚伯，因为该隐少了。他一个非常重要的字，代替，看见没有？啊，就是这个代替，就是一个关键字，双重的代替。啊，这个该隐赛特的名字，就是他代替了。亚伯，啊，这个上下文，你看上下文，你就可以啊得到这些啊这个意思啊，就是说它的这个关键就是在于代替了亚伯。所以呢，啊，这一节经文的题目叫做亚伯哥和赛特，亚伯和赛特，他们中间有一个关系，是一个替代的关系。这个赛特是代替了亚伯，这个就是这一节经文的这个题目。啊，所以呢，我们要了解啊，这些经文的这个含义呢，其实你就是要比较一下这个亚伯和这个赛特，这个赛特他代替了这个亚伯，代替了什么？啊，那么呢，我们就知道啊，回顾一下呢，就知道这个亚伯呢，他献上了头生的羔羊，他献祭给神， 然后呢，第二点呢，我们就知道他的献祭呢被神所悦纳。他的献祭被神所悦纳，是什么意思呢？我们不太清楚。但是你读这个整个的圣经后面的记载，你就会发现，哦，原来不是所有的亚当的儿子都是蒙拣选的。所以亚当生了很多儿子，可能几十个，但是只有一个儿子是被拣选的，就是说这个儿子的后代就是这个移植下来所有属灵的产业，将来在永恒的产业都是归他们的，你知道。亚当生很多儿子，只有一个儿子就是他可以被拣选承受这个属灵的产业，不是物质的啊，属灵的产业，物质的还是一样的，投身的就会得到物质的双份的产业，但是这个属灵的产业他选一个人。后来在亚伯拉罕的这个儿子身上，每一个都是这样的，哪怕是双生子他只选一个。你看到整个的这个圣经的这个思路，原来他们拣选亚伯们拣选是他被蒙悦纳，是他成为那个领受属灵传承的那个儿子，怪不得这个该隐要把他杀了。现在你大概都明白了一点，为什么该隐要把他杀了。该隐想，我把他杀了，岂不就是我就来只有唯一的一个来领受这个属灵的产业吗？但是这样的方法是不行的，所以神给他又生了一个儿子赛特啊，赛特他就又跟他生了一个儿子，神不要拣选这个该隐啊。所以呢，第三呢，就是说这个亚伯他被他的兄弟这个该隐给杀了。他本来是领受这个他的献祭被神悦纳，他领受这个属灵的产业，但是不幸的是他被他的兄弟给杀了。这是亚伯，这是亚伯。那么呢，赛特他怎么取代了这个亚伯呢？第一，他取代了这个亚伯的这个位置，他成为这个亚当的后代。你去看圣经，所有这个后代都是从什么赛特出来的，就记载在里面了。另外还有一个，那是巴比伦，那是跟神为敌的一个谱系啊。属灵的这个传承就是在撒特这个啊，赛特的这个后代啊，他承受了这个位置。然后呢，亚伯所成就的、所拥有的，都落到什么赛特的身上。亚伯被杀害、谋杀了，但是他被神喜悦，他领受的一切都落到了什么赛特的身上。嗯，啊，大家看见了这个取代了没有？
嗯，
他们是一个取代的关系啊。这就是为什么神要用这个经文来解开十字架的意义，而且这样的一个解开是带有一点启示性在里面，你很难自己就是说那个神学院你学得很好，原文你倒很熟悉，去分析你很难分析出来。我坦白地跟你说吧，你在神学院里面受各种的教育，你很难把这一个启示性的意思分析出来，除非神告诉你一些暗示，比如说在这个时候神为什么给这个经文给你，这一些东西是非常非常正重要的啊。所以你他在给你一些线索呢，你就可以领受神对你说话啊，这是神在教导人了。所以呢，这个经文在这里，然后我们来看下面这个经文，就是耶稣医治瘫子。这个字面的分析是不可少的，但是你不能停留在那里啊。所以呢，你先一定要有一些字面的了解啊，他这些资讯其实都是需要的啊。在这个基础上，你可以神就会把你他的这个里面的那个预表的意思给你启示出来啊。所以我们先来看这个马太福音9-5节，9-5节。我们读一下，有几个文士心里说，这个人是健忘的话。耶稣知道他们的心意，就说，你们为什么心里怀着恶念呢？或说你的罪赦了，或说你起来行走，哪一样容易呢？所以你要了解这几句话呢，你还是要回到上下文，你才可以真正的了解。这个上下文呢，就是说它是一个他是一个这个医治瘫子的神迹啊，就是有一个瘫子，他的朋友把他带到耶稣的面前，耶稣就是说 你的罪，因着你的信，老师其实是因着他朋友的信，就是说你的罪得赦了，因着你们的信，你的罪赦了。然后呢，这个背景呢，第三节，那是前面两节，第三节呢就是啊，这节有旁边的文士就说，这个人所亵渎的，为什么文士说这个耶稣说你的罪赦了，就说亵渎的话呢？他这个他有个背景的，因为这个犹太人呢，他有个背景，啊，犹太人当时是受旧约的塑造，没有新约的启示，啊，他受旧约的塑造，所以他就有两个信念，第一个跟这个有关的有两个信念，第一呢，疾病、痛苦、灾殃都是罪的结果，啊，犹太人非常相信这一点，啊，疾病不是你就是你的父辈。啊，不是你就是你的父辈，疾病、灾殃、痛苦、祸患都是什么罪的结果？他们是相信这一点，啊，几代十代他的追溯嘛，追讨你的罪，啊，所以呢，第二呢，就是说只有神才有赦罪的权利，是犹太人非常相信这一点，只有神才有赦罪的权利。啊，犹太人非常相信这一点，所以呢，我们如果知道他们的这个背景呢，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个文士，他为什么说耶稣说健忘的话，就是说亵渎的话。他这个里面呢，有两个要点。第一个要点呢，就是这个文士正确的理解了耶稣所说的话，小子你的罪赦了，这个文士啊非常正确的理解了耶稣这句话的意思，这是我们这些外邦人读经者啊所理解不了的，这是第一点啊，你一定要知道他是非常准确的理解了耶稣这句话的意思。那是什么意思啊？就是他代表以神的口气在说话来赦免这个人的罪，你知道吗？他非常正确的理解，外邦人不一定，外邦人读这个话他搞不清这句话什么意思，摸不着头绪，但是这个你要理解，你就要了解这个犹太文士，他文士叫什么？圣经学者啊，文士是圣经学者，就是文士的意思啊，他是正确的理解了这个耶稣的话，但是他做了一个错误的判断啊，就是论断，就是我们所说的不要论断人，就是说他理解是正确的，但是他的论断判断是错误的。他的判断是什么？
你是谁啊？
耶稣不是神。他这个是他的判断，他判断了耶稣在用神的口吻在说话，赦免他的罪，好他的口气，但是他做了一个判断，耶稣不是神，那么他不是神，他又做以神的口气来赦免的罪，那么就是呢亵渎、啊，所以你要理解他这个意思啊。所以耶稣知道他心意啊，很多的圣经里面都说耶稣知道人的心意，他们没讲出来，心里在论断神都知道。所以我们要提醒自己，口话没讲出来，神都知道我们心里在想什么啊。所以呢，他就说你们为什么心怀恶意呢？或说你的罪赦了啊，或说你起来行走，哪一样容易呢？这个意思就是说，赦罪和医治哪一个更容易啊？你如果说哎，他起来行走，你可能不容易开启他，因为不容易跟这个赦罪对起来，你就把它讲成医治，起来行走就是医治瘫子吗？那么赦罪跟医治哪一个更容易？
医治
啊，他那么呢，他就涉及到赦罪是要有权柄，神的权柄，那么医治呢需要有超自然的能力，你知道吗？所以很多的这个巫师啊，这些有恩赐的人啊，哎，他没有神的权柄，他不代表神，但是他是有超自然的能力的，啊，所以你就会知道呢，神的权柄跟这个超自然的能力呢，是这个神的权柄是更大的，知道吗？啊，你是将军啊，你有这个权柄，你就可以指挥下面啊那个有实权的，比如说军长，他是掌握整个军队的。啊，你可以指挥他们，啊，你是将军嘛？这个你是比如说军委主席和副主席，你不签字，没有一个兵敢动，啊，所以就是在中国那个文权地震的时候，那个军委不签字，所以连这个党主席都没有办法，他们一 一点方法都没有，一个兵都调不动。这个你看到这个权柄和这个能力它是有区别的啊。所以呢，耶稣就是啊，告诉他啊，就是说，然后呢，耶稣接下来看什么？起来，那个摊子就起来。耶稣意思就是说，权柄和能力我都有，哪一个更容易？啊，所以你的意思不是不是要我不要受罪，就是说让他起来，啊，你就不没有问题了。这个法利赛就是你医治他没有问题，你有超自然的能力，但是你用神的口吻宣布罪，哎，你这个是亵渎。这个法利赛他就会不信耶稣，所以他就有这个矛盾啊。所以呢，耶稣在这里呢，啊，就是告诉我们，啊，这一个赦罪是处理罪需要神的权柄，医治是处理罪的结果，是需要神的能力。那么答案呢？当然是赦罪更难。但是这个里面有一个意思很重要，就是经文肯定这个意思，就是说这个罪跟罪的结果，赦罪跟啊医治这个罪的结果，他们是互相关联的，它是有个因果的关系。这个赦罪，这个罪是个根，赦罪也是处理根本的问题。那么呢，这个疾病呢是个结果，那么呢，医治呢是解决罪的结果，啊，这个赦罪是解决罪的根源，医治呢是解决罪的结果。所以呢，罪跟罪的结果呢是关联的。大家注意到这个里面呢，是圣经是肯定这一个意思的，啊，所以结论就是耶稣拥有神赦罪的权柄。第二，耶稣拥有医治的能力。第三，耶稣的救恩就是天国的福音呢，就是耶稣为我们带来赦罪跟医治。实际上他要讲的这个天国的福音就是说是他的这个中心啊，他通过这个故事整个第九章都是要讲这个核心，都是要把这个福音讲出来。而且呢，这个整个第九章的核心是在啊这个十五节和十六节，就是后面的那个是一个核心，就是说它是一个十六节和十七节啊，第九章的十六节和十七节就是那个新皮带啊，就是要我们把新酒放在新皮带里面啊，不要把那个旧布放在这个旧衣服上面啊，新布放在旧衣服上面啊，新皮带就是这个天国的福音，它这个整个的神迹也好，讲论也好，都是以这个为中心的。好，下面呢，我们就要来到最后的这个预表。啊，这是我们分析这个经文，最后就是双重的替代，双重的替代。啊，这个就是要结合这个前面的这个啊，赛特跟这个亚伯的啊关系，啊，所以呢，而且呢，我们最好呢，还能够参考一下以赛亚书。53:5-6，啊，因为那个赛特跟亚伯的这个关系，它是有这个替代，但是呢，它还不是那么清晰，是双重的替代，还那个不是太那么清楚。只有在以赛亚书啊53:5-6呢，他就把这个双重的替代就是啊讲得非常清楚。所以我们需要这个以赛亚书53:5-6的亮光。所以解经有个原则，就是以整本圣经的整全的知识为背景来理解某一个局部的啊，它是一个循环，一个螺旋，局部要是加深了，它对你整体的理解又增加了，这个增加的这个全部的思想又使你去读某一个局部，又跟你更加的了解那个局部的经文是什么意思，它是一个螺旋啊。这个是认识真理的一个途径，这个途径是非常非常的高深的，难倒了古代无数的哲学家怎么认识真理，他们都不知道，就是说这个他们认为是个矛盾，但是他们不知道这个螺旋啊不是个矛盾，这个好像是个矛盾，就回到如果是循环就是一个矛盾，他们这个是古代的哲学家都解决不了怎么认识真理，就是一个螺旋，就是一个循环，但是他没想到它是一个螺旋，他就避免了那个矛盾啊，这个是另外一回事啊。我的意思就是说，我们需要这个以赛亚书53:5-6这个 清楚的一个探照灯啊，然后我们来理解。啊，这个五戒和六戒呢，就是老子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，为我们的罪孽压伤，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，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。我们的余粮总以个人偏行己路，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。啊，这个以赛亚书五十三章这个经文呢，就讲了双重的替代。啊，这个双重替代就是我们认识十字架啊的这个意义的一个关照。啊，因他受的刑罚，我们得平安。这个是第一重的替代。这里的刑罚呢，是指的罪的刑罚，耶和华把众人的罪孽都加在他身上，这个是罪的刑罚。我们得平安，就是得赦罪的平安。所以平安这个字在圣经里面，就是通常都是旧文说的啊。这个是他这个，他不是说，哎，我心理上面啊感到很平静，他不是。圣经里面讲平安是有一个救恩的意义啊，你跟神的关系恢复了，你得到了救恩啊，是这样的救恩的平安啊。所以呢，这个是第一种的替代，因着耶稣受了罪的刑罚，我们得到赦罪的平安、救恩的平安、神同在的平安，一个替代。本来这个刑罚是要落在我们身上的，但是神把我们身上的刑罚放在耶稣的身上。本来平安是在耶稣的身上，耶稣是平安之王，他是平安之子，但是他把平安就给我们，这是一个替代，这是一个替代。但是这是一重的替代。第二重的替代就是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了医治啊。所以这里的鞭伤是指的罪的结果，就是咒诅，这个律法的咒诅，你犯罪一定会有结果的咒诅，不是说你的性质啊是不义的，是背逆神的，是恶劣的，是邪恶的，不只是这个，而且会带来咒诅，它会带来结果的。这个是圣经的思想，非常的关键。那么医治呢，是救恩的祝福，这救恩它会带来这个祝福的啊。它这个祝福包括在这个物质层面、关系的层面啊，很多的层面，精神的层面、永恒层面当然也有。它这个祝福，这个结果都是会带来这个，在这里呢就是医治啊，代表这个救恩的祝福。比如说你破产了，这个可能是一个罪的咒诅，但是你现在啊繁荣，救恩的祝福啊。虽然这个失败破产跟这个繁荣好像跟罪没什么关系，但是它是一个结果，这一点非常的重要。所以呢，它是双重的替代，啊，本来这个咒的罪咒诅在我们的身上，但是呢，转到了耶稣的身上，啊，本来这个救恩的祝福，这一切的祝福都在耶稣身上，耶稣身上所有的祝福都在耶稣基督里面，但是呢，他把它转到了我们的身上，这是第二重的替代，啊，这个是双重的替代。但是我讲这个双重的替代，为什么的要点在什么地方呢？就是在教会里面，在传统里面，把这个两重的替代分开了。传统的、正统的这个基督教就抓住了罪和赦罪的平安，但是跟这个结果呢没什么关系啊。而且甚至反对，比如说日本大地震，你不能够讲这个是日本人他得罪了神，他要反省，要认罪悔改。不，你不能讲这个是他们要安慰，这个是城市爱，怎么会把这个海啸发生在那么多无辜的人身上就死掉了啊？你不能够讲这个是神的惩罚啊，所以呢，你都不能够讲了。结果呢，这个罪的结果跟这个罪呢分开，就变成了一个抽象的东西。啊，结果就只跟永恒有关了，跟现实生活无关。这个时候信仰带来极大的抽象化，就是这个脱离实际啊，就是人们都根本对这个罪赦罪这个感觉都没有，不觉得有什么紧迫感，因为它跟罪的咒诅、罪的结果分开了。那么赦罪也跟它这个赦罪的结果、救恩的这个祝福也分开了。啊，脱离现实一个抽象的概念啊，只说你将来在天上可能是尝到，这个就把这个救恩、把这个福音大大的脱离实际，大大的抽象化，就失去了它的能力。 跟现实不接地气，啊，这跟永恒有关，跟心思没关，这是一大的这个偏差。那么当然另外一批人呢，他们就跟这个罪没关系，我只要祝福，我不想要咒诅啊，疾病我要得医治，但是罪你不要管我啊，我要罪的是啊带来的这个仇福我是要的，但是这个罪啊你不要碰我，就变成什么拜偶像，功利化、表面化、肤浅化，但是信仰只关乎到哎我不想要啊这个咒诅啊，我也想要这个祝福，他就只停留在这个层面，就变成拜偶像的层面，这是非常可惜的。所以呢，我们默想这个十字架是双重的替代。耶稣不仅是承担了罪，他成为罪的替身，他就是罪，他是身体成为了罪，而且呢，他承受了所有罪的恶果、咒诅都在他身上承担。所以我们呢，就把不仅是赦罪的救恩的平安，而且我们呢，能够得到祝恩、救恩的祝福都在我们的身上。所以我们要来啊，这个十字架就变得啊那样的这个真实，跟我们的生活啊息息的相关，而且呢神的爱就透过这样的默想进到我们的里面。好，谢谢。
两位牧者有没有要分享？杨牧师，好，感谢主。啊，这个经文今天早上啊，陈师傅跟我讲，我看着这两个完全的好像找不出关系来。我们也没花时间去那种想指望着周牧师来分析，我们就要依靠。感谢主，经过周牧师的一解析，我们就一下子清晰了，就很清楚。这真的是神也特别的来。有一个恩高和一个位分，每一个人是不一样的，所以我们感谢主，哈利路亚。我今天呢，早晨我看到了一篇那个信息，也是讲到就是，那篇题目叫我比你想象的会更快来，问题是你准备好了没有？我把这篇文章从头到尾读了一遍，读了一遍我的体会很深，然后我感觉我总结了一下里面的主耶稣里面的很多的警告，对现代人的警告，对现代教会的警告，就是很多很多警告，就是说有很多的事情可以令你失去救恩，有很多的事情令你下火湖进地狱，他就是这样的一个警告。后来我在自己后来总结一下，他警告很多，但我可以总结出一条，其实就是在敬畏这一个地方，这一个环节出了问题。我们他在里面也讲到了好多成功神学，讲到了丰富，讲到了丰盛，讲到了很多。他特别提醒这个教会里面有许多的人是着重在这个方面的啊，那个强调。我觉得我们也是在强调，我们这个强调没有什么不对，没有什么错误，它也是圣经的原则。神的救恩里面，他要给我们丰盛的生命，这个本来就是圣经的思想。但是它里面有一个圣经里面最重要的是，你一开始应该有一个敬畏。因为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，啊，敬畏是个起点，然后它像建一层楼一样，然后呢再谈上爱神，啊，就在什么什么样的，你首先要解决你对神的一个敬畏。我现代社会，尤其是西方社会，这个个人主义是非常缺乏敬畏的，所以我们生活在一个缺乏敬畏敬重的世代，所以这个敬畏缺乏很容易进到教会，进到我们的心灵骨子里面去。我们里面其实上很缺乏敬畏，所以我们就可能敬畏这一关并没有过好，然后我们就往上走了，见到二层楼、三层楼去了。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灵恩教会，或者是啊更高层面往上追求的教会当中一个陷阱，很容易把这个初级的那一块丢掉，而强调了再往上晋升、往上提升这样的灵力。所以也就相当于建三层楼房，你把一层楼没建好，然后就到二层楼上搭建、三层楼上搭建。我看它里面的所有的警告都是出在这个问题上，所以我就有一个感动。我们特别要在这个方面，尤其是我们现在在讲拥有，我觉得神把拥有文化里面强调的很多是拥抱、拥有和爱，这个积极啊这个方面。但是我觉得神把这一块提醒给我们，是让我们不要失去平衡，就是敬畏和拥有 神的公义、圣洁和神的慈爱、怜悯，这个是要同时平衡的把握，不要走向一个极端啊。就是我们要特别的，确实是要反省在神的面前，常常有一个蒙光照的意识，常常要在神的面前谦卑，要来蒙光照，然后速速的认罪。认罪要成为我们的一个生活模式，也要成为一个 lifestyle， 常常要蒙神的光照的这样的一个态度。所以我觉得啊，这个今天我觉得跟今天是非常相关的。刚才周牧师特别分享到了，就是双重的替代啊，就是一个是那个，一个是赦罪的，就是赦罪的赦罪，和第二个是要就是要除去这个罪的，一个是除去罪的根，一个是除去罪的后果啊，这双重的替代，就是一个是权柄，一个是能力。啊，能权柄能够解决罪的根源，能力来解决罪的后果，啊，在我们灵恩教会里面呢，它大部分都是着重于在解决罪的后果这个层面，啊 ，power， 然后那个大能的那个医治，这些都是好的，这都是本来就是我们福音所带出来的。我们的陷阱就是可能没有去着重于在罪的根源的处理，而传统里面呢，大部分着重在罪的根源上的处理，而不太注重这个罪的后果的处理。就像周牧师刚才分享的，就是教会传统里面把这个罪的后果不讲，以至于觉得今天没有什么后果啊，也不管这个后果，就只有永恒的后果，没有现世的后果。所以现在的自然的刑罚也好啊，这些地震也好啊，这些自然风暴也好啊，都把它跟神的关系全部切割，都是自然的，没有神的手，神都是慈爱的，神也没管这些事，至少是，所以就失去敬畏。同时而灵恩的人很容易走向不去处理罪根，而直接要结果，直接要医治，直接要丰盛，直接要一个神的祝福，这就变成拜偶像。我不是说一定会这样，但是有这个陷阱，而且大部分确实有这个表现，这两类教会都有这个表现。所以我们要特别的注意这个平衡。我自己觉得今天早上跟我看的这篇文章也是比较 match，所以我们要来做一个祷告。我们首先要来到神的面前，来做一个就是蒙神求神光照，让我们时时刻刻有一个谦卑敬畏神敬重这样的一个心，敬畏神敬重人，敬重各种次序位分。我觉得这个就是要在建立在我们当中。所以其实也跟赵爸和张牧师他们分享这个啊，来的信息也是一脉相承的。他们之所以有这种高度合一，也是这两个属灵的牧者，他们各自站好自己的岗位，站好自己的位分，神的拣选，他这样的一位也是一个敬畏在里面。他在这个位分当中，他带下合一，带下权柄，这个也是在这个角度来讲也是合适的。好，我们一起来站起来做第一个祷告，就是要来求神呢，一直要赐给我们一个敬畏的心，敬重的灵，在我们教会里面，在我们整个个人生命当中，在我们的群体当中，不能失掉一个敬畏，就是对神的那种敬畏。我们时时刻刻的要求神光照我们，在神的面前每天都应该有这样的一个环节，我们每一天应该有这样的一个环节，求圣灵光照，神圣灵的光不要离开我们，然后一照出我们里面的隐情，照出我们里面的黑暗，速速的认罪悔改，在生活当中都要来进入，好不好？我们一起来，各自的为自己，为我们所服侍的群，代表我们整个服侍的群体，我们的家庭来向神认罪，求神呢怜悯我们，把这个圣灵的光移植在我们的生命当中，随时光照我们认罪悔改。来，我们一起来，哈利路亚，赞美，哈利路亚，谢谢主，赞美主，谢谢主啊，我谢谢你，主啊，谢谢，让我们不要失掉敬畏啊，主啊，让我们不要失掉一个敬重，主啊，要除去我们里面的骄傲、悖逆和自义各方面，主啊，这个些没有敬畏的罪啊，主啊，求神你赦免，主啊，在我们的灵里啊做更新改变的工作，让我们对神有敬畏，主啊，对主啊上对上帝有一个敬畏之心，在我们的里面。
对我们所设计的权利已经发光，属灵的秩序有一个敬重的心，敬重的灵在我们里面。感谢耶稣，赞美，谢谢赞美，赞美赞美，主啊，赞美，谢谢主，赞美，谢谢主，感谢赞美，奉靠耶稣基督。
在真的是圣灵的带领，主啊，再一次担当。
我们一起来祷告，我来做一个。好，我来做一个总结祷告。主啊，我们感谢你，赞美你，我们来到你面前，代表我自己，代表我们整个的家庭，代表我们整个的服事的群体，我们的区小组，我们所服事的分堂和母堂和整个大家安基督教会，我们一起来到上帝的面前，我们求神来怜悯我们，主啊，怜悯我们，求神的恩典不离开我们，求神的光不离开我们，求神的光随时随地啊，随时随刻随事件每一个环节，主啊，都不要来离弃我们，光照我们。我们每当我们有偏离，每当我们有得罪神，每当我们悖逆，每当我们不就位，每当我们打破次序，每当我们失去对神的敬畏的时候，圣灵呢，你就来光照我们，主啊，来告诉我们错在哪里，主啊，也赐给我们有一个能听的耳、警醒的心，说随时随地聆听圣灵的服从圣灵的带领，听从圣灵的启示，随时随地到神的面前，靠着耶稣的宝血来认罪悔改，我们就回转，就蒙神你悦纳，主啊，把这份敬畏放在我们的里面，把这份敬重放在我们的里面。哈利路亚，赞美主，愿神在我们当中喜悦，谢谢主，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，阿们，哈利路亚，阿们。第二个，我们要来宣告感恩，来宣告就是主耶稣他双重的替代，他也叫双重的那个赎罪的功效，或者是叫赎罪的工作，主耶稣做了这双重的工作，首先是解决了我们的罪，使我们在基督里面有平安。所谓平安，就是周牧师刚才讲的，不仅仅是我们心态感觉到啊很舒服很舒服，平安实际上是一个关系 ，peace， 它就是一个关系，实际上是个和平的意思。和平首先呢，就是首先跟神的关系恢复和平。然后跟人的关系恢复和平，你里外恢复和平，跟神一切受造恢复和平，都是在十字架上两道横竖的两个关系得到恢复，原来是裂开的，是断开的，现在呢怎么样，和平了，这就是平安的意思。我们要为这个来感谢神，就是为刚刚过去的受难节，其实我们现在回过头来就是要纪念耶稣的受难，就是要纪念耶稣为我们所流的血，纪念耶稣为我们所付出的爱，我们要为这个来献上感恩，谢谢你把这个罪跟我们罪根给我们断掉了，这个是罪魁祸首，是我们一切苦难的源头，把这个根断掉了，这个是我们整个人类的福分，是我们每个神的儿女今天领受福分的一个，所以一定要来为这个来感恩，我们来献上感恩的祷告，来预备起，哈利路亚，谢谢你，谢谢你为我们所上十字架，谢谢你为我们。谢谢你主啊，在天上荣耀的宝座道成肉身，主啊，你是神的儿子，主啊，来在荣耀的宝座，你来用你的无罪来代替我们的有罪，用你的主啊，你的一切的荣耀来自己，来代替主啊，主啊，来代替我们本应该是的羞耻，主啊，我们所受的一切的苦难，一切的咒诅，主啊，你来承担，主啊，你来到我们的位置，把我们荣耀本应该得荣耀的这个位置，本上面的主啊，来为我们舍身，为我们舍己，为我们舍身，为我们流血，我们来向你献上，成就的极伟大的救恩，使我们这些得罪得赦免，使我们这些要罪的咒诅的人，主啊，能够罪得赦免，我们感谢你，赞美你，
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，
阿门。好，哪一位愿意来做一个总结祷告？
主，我们感谢你，主，我们赞美你，主，谢谢你，主，你差派你的独生儿子耶稣基督作为赎罪的羔羊，作为代罪的羔羊，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舍命，为我们舍身，为我们流血，成就了这永远的救恩。主，他在十字架上，主耶稣，你在十字架上流血舍命舍身，受痛苦也受鞭伤，你代替了我们的一切的刑罚，代替了我们一切的咒诅，代替了我们一切的罪，主啊，也代替了我们所受的鞭伤，也代替了我们该受的刑罚，主啊，让我们能够在你里面因着 愿信你得到平安，愿信你得到罪得到赦免。主，我们感谢你，主，我们赞美你，为这样奇妙的代替了我们感谢赞美你，为你这样奇妙的救恩我们感谢赞美你，谢谢你，哈利路亚，谢谢神的儿子成了我们的赎罪祭，成了我们的挽回祭，哈利路亚，谢谢你，赞美你，哈利路亚，唯有你是配受赞美的那一位，哈利路亚，谢谢你，赞美你，再次为这样的代替来感谢赞美你，谢谢你，让我们心中有平安，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。
好，哈利路亚，赞美。我们还要做一个宣告，做一个祷告。主耶稣不仅仅是救主啊，不仅仅是救主，他也买赎了我们，使我们归属于他，所以他也是我们的主。我们一起来宣告，主耶稣，我已经不再属于我自己。哈利路亚，主耶稣，谢谢你，哈利路亚，谢谢你，主啊，你用你的重价，用你的生命来买赎了我们，主啊，使我们不再属于自己，使我们也不更不属于那魔鬼撒旦，不属于这个世界。哈利路亚，我们乃是属于你的，主啊，用你的生命的宝价，把那个重价买赎了我们。哈利路亚，使我们不再为自己活，乃是为主而活。哈利路亚。赞美主，谢谢主，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，阿们。我们一起来宣告，主耶稣，你是我们的救主，
你
是我们生命的主宰，你是我个人的主，是我家庭之主，是我们整个家族的主宰，是我们整个加恩基督教会的主宰，你是我们的主，你是我们的王，我们一切都是为你而活，是以你为中心的，不再以自我为中心。我们宣告，我们宣告，我们受洗归到你名下的人，不再属于这个世界，更不属于魔鬼和撒旦，乃是属于舍身流血为我舍命的救主耶稣。加恩基督教会属于你，你是加恩教会的元首，你在加恩基督教会坐宝座，你在大事小事上来掌王权，我们愿意听从你的安排，听从你的指挥，听从你的旨意，怜悯我们，让我们明白你的旨意，并行在其中，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，阿们。好，我们来鼓掌。最后一个祷告就是来，就是要耶稣基督的救恩是要除掉一切罪的后果，所以我们无论是祖先遗传的咒诅，还是我们自己犯罪的后果，还是整个社会所犯罪的后果，临到我们身上的一切的后果，疾病也好，软弱也好，灵魂体的各方面的不健全不平衡，各方面的一些咒诅压制辖制全部要断开，我们要奉耶稣基督的名断开。来，我们一起来祷告，把你的家族的，比如说家族性的疾病、遗传性的疾病，还有你们家族的问题，各样的遗传的咒诅、离婚的咒诅、贫穷的咒诅这些。哈利路亚，谢谢主，哈利路亚。我代表我自己，我整个的家族，我的整个家庭，主来支持主耶稣基督宝贵救恩给我们带下来的丰盛的后果、结果，他的丰盛的祝福。我奉耶稣基督的圣灵宝剑破除判断，在我的家族的一切魔鬼撒旦的辖制、压制、捆绑、捆锁、贫穷、贫穷、离婚，还有这些身体灵魂的软弱，还有疾病，哈利路亚，遗传的疾病，所有的这些东西都要全部拿圣灵宝剑破除判断，破除判断，破除判断，这一切的后果全部要断开，破除。我们奉耶稣基督全然脱离，脱离，脱离，脱离一切的罪恶的辖制、罪恶的结果，要进入主的丰盛，进入救恩的丰盛，进入救恩的一切的祝福。感谢耶稣，赞美主，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，阿门。好，谁愿意来做一个总结祷告？好，我们一起来，我们奉耶稣基督的名宣告。哈利路亚，我们奉耶稣基督的名宣告，我和我们整个家族，所有遗传的咒诅，遗传疾病，离婚的咒诅，贫穷的咒诅，疾病的咒诅，各种灵魂体贫穷的咒诅，情绪疾病的咒诅，还有什么大家想到了我们一起来，早夭的咒诅，遗传病的咒诅，
还有性的
信的咒诅，惧怕的咒诅，完美主义的咒诱，
流产
自我保护，
流产的咒诅，
自我保护的咒诅，
知识上恶树的遗传的咒诅，一切的那些压制、捆绑、捆锁、拜偶像的咒诅、欺压的咒诅、龙文化的咒诅、龙的对中华民族的压制的咒诅、
贫穷的咒诅、
贫穷的咒诅、分裂的咒诅、
离婚的咒诅、
离婚的咒诅、孤儿的咒诅、
苍蝇的咒
诅、
草民文化的咒诅。
因着那个贫穷而来的贪心的咒诅，
就是贪心的咒诅，贪心的咒诅，
一个蒙蔽
神经系统的疾病的咒诅，各样灵魂体疾病的咒诅，免疫系统的咒诅，
醉酒的咒诅，
醉酒的咒诅，赌博的咒诅，
背逆的咒诅，
背逆的咒诅，
吸烟吸毒的咒诅，
吸烟吸毒各种上瘾的咒诅，
拜偶像的咒诅，
玩
电脑游戏的
上瘾，玩电脑游戏的咒诅，独立自主的咒诅，
那个蒙蔽偶像的
蒙蔽，
蒙蔽的咒诅，
谎言的咒诅，
大自然的咒诅，不为我们效力，
整个自然为不为我们效力受到了咒诅，
食物
也咒诅，
霸道的咒诅，土地贫瘠的咒诅，
土地贫瘠的咒诅，自我中心的咒诅，
流无辜人血的咒诅，
流无辜人血罪的咒诅，
不敬畏丈夫的咒诅，
不顺服丈夫的咒诅，不顺服的咒诅，不敬畏丈夫，不敬重丈夫，背逆丈夫的咒诅，阿弥陀佛。拜祖先的咒诅，
不爱妻子的咒诅，
不爱妻子的咒诅，还有十二属相的咒诅，射手相属相的咒诅，
婚外恋的咒诅，
婚外恋的咒诅，
贪睡的
懒惰的咒诅，懒惰的咒诅，阿利路亚，赞美主，主啊，我们改啊，
相信易经八卦风水的咒诅，
阿门，阿利路亚，破除刚才我们所说到的一切的宣告的不合神心意的，不是从神祝福而来的，从我们家族、从我们民族、从我们文化、从我们自己犯罪所带下的各样的咒诅，拿起圣灵的宝剑，破除砍断，破除砍断，破除砍断，拔出毒根，拔出毒根，拔出毒根，丢到耶稣基督的脚前去，把他们全部烧毁，主耶稣的宝血来洁净，洁净，洁净我们整个家族，洁净我们每一个人生命的根，哈利路亚，求主收复失地，求主栽种生命树，圣灵来浇灌，圣灵来运行，来结出丰满的荣耀神的爱神爱人的果子来，圣灵的果子丰满的结在我们的生命当中，结满我们家基督教会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，阿门。赞美。
要神的你们
唱吗？用什么诗歌？
也可以。那个圣于尘土。
圣于尘土好像是可以吗？
可
以啊。圣
灵充满
啊，新耶路撒冷哈，好，新耶路撒冷。
唱首诗歌，圣灵来填补。
我们来欢喜欢乐，来再一次来以祷以敬拜来宣告，这是我们永恒的盼望。
期待了。
会把我们的所有的身上的疾病我们来做一个祷告。主啊，谢谢你，主耶稣，你为我们受的刑罚使我们得平安。主啊，你受的鞭伤我们身体的疾病全然要得医治。哎，可以代表我们的小组的组员，包括我们的家人，包括我们自己，把你自己的疾病，这些疾病都说出来。我最后再来一次宣告。我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宣告，来跟我一起。我们刚才所烧到的每一个疾病，这些疾病的根源和症状，在耶稣基督的救恩里面，他为我们受了刑罚，他也为我们受了鞭伤。这些所有的疾病根源和症状，全部都要断开，挪去，神以健康平衡来做替代。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。阿们。再来做一个宣告，我不再代表所有其他的人，成为我自己，把自己名字说出来。孙先，主啊，求你封存今天所有的祷告，在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，在我们祷告的这个群体当中，30倍、60倍、100倍的结出果实来。仇敌企图的偷窃、杀害、毁坏，我奉耶稣基督的名砍断、破除，奉耶稣基督的名来封存。哈利路亚，赞美主，赐给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救恩的头盔、真理的腰带、公义的护心镜、信德的盾牌、圣灵的宝剑、平安走路、福音的鞋穿在我们的脚上。主啊，成为我们全副的属灵军装，成为我们家人、你像关系、产业、交通工具，所有我们所带到的每一个人群体，哦，主啊，所有成为我们每个人的那个属灵军装和保护。感谢赞美，奉靠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